嗨，我是小树老师，欢迎我们的大小树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孩子会考前不读书，父母压力大怎么办呢？其实为什么会讲今天这个主题哦，是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其实是带女儿还有家人，然后出去走一走这样子。然后我原本其实是想另外一个主题啦，但是那时候灵感一来，就觉得说，哎，今天这个主题好像蛮切合，就是最近遇到蛮多个案的状况。那因为其实不止会考啦，像最近那个期中考刚结束嘛，也不知道大家考得怎样了。我自己带的个案的状况其实都蛮不错的，有些是那种根本就没有什么读书，然后就考很高分的这样子。然后我都跟他们说啊，方向抓对了，其实过程哦，过程你就会顺其自然的水到渠成，分数就考很好这样子。那只是说，如果父母压力大怎么办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孩子不读书，我们也会紧张，知道吗？所以说，我想要来分享今天的这本书。今天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之前也有分享过这个作者同样一本书，叫做《橘子禅》。橘子禅。那这本《橘子禅》呢，其实是在谈正念的东西，它是一行禅师所写的。那今天这本书呢，也是一行禅师写的，而且是我今天刚看完。我今天看完的时候，我就照着他的方法去做，比方说吃饭、行走、呼吸这些的，就是照着方法去做，我发现真的让我整个人放松很多。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像跟你讲说会考前要怎么去引导孩子，不是，是要跟你讲的是我自己的实践。那我相信这件事情也可以帮助到，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准备要大考了，那你压力很大的话，你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好，这本书呢叫做随处自在，哦，它是刚刚讲的一行禅师所写的哦。一行禅师的话，他其实是一个越南临济宗第42代哦。那他是越南了观禅师第8代传人哦，著名的越南佛教僧侣，好，和和平活动的反越战倡议者哦。他其实写了很多很多本书。那我之前也有分享说，他其实也是算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哦。所以其实他写的这些书，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他写的很平易近人。如果之前我推荐的这本书你有去看的话，叫做《橘子禅》，其实你会发现说，他里面写的东西真的，你不会觉得不很难懂，你不会觉得很难懂，就是你看了之后你蛮容易去实践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很喜欢他写的这些书哦。那只是说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叫做《随处自在》。这本书的话，它是在那个讲述说一行禅师他在1999年，他去美国的马里兰州监狱对囚犯们演说，然后回答，把编写而成的。书中他其实在用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在阐述说现实当中如何去运用所谓的正念这件事情哦。那其实正念这件事情，可能你第一次听到，我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做正念哦。正念的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说，我回到这个当下去关注事实，就事实就是我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我的情绪，还有我的想法，甚至这三者一起。OK， 就是我去观察这三种状态，或者是整个状态是什么，这个叫正念。所以正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回到当下去觉察你自己的状况哦。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今天做的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放松之外，我有问我太太，她觉得我今天整个人好像蛮松弛的，就是放松，不是松弛，放松，好不好？放松。那所以你一定了解到正念之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样子哦。这本书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不是这本，不是橘子禅啊，就是刚刚讲的随处自在这本书，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就是，其实就像书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提到所谓正念。他书里面有提到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活出那个自在、放松跟自由，你必须要活在当下。什么叫活在当下呢？就是你自己并没有去思考。OK， 什么叫思考跟想法呢？你可以去想，就是你自己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或者你一整天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你脑袋里面 一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对你讲话，那个声音就是所谓的想法。我在上沟通课的时候，我通常都是讲说，这个声音就是我们的室友，一个非常会碎碎念的室友，很唠叨的室友。他就每次唠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重点是，有的时候他唠叨的时候，你还没有觉察，你会觉得是好像自己唠叨这样子。对，那在书里面讲所谓的正念跟自由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活在当下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你一直在去听那个想法，分析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会听他唱歌，听他会讲很多东西，然后你就认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东西。但殊不知，其实我们如果去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想法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些想法他提出来的东西是很负面的，就是你会去往那个负面的方向去想，知道吗？也许你会想说，哎，为什么会去往负面的方向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生理上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越去提前在想一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你越能够去预防，比如说之后未来发生了一些危险，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像是那种野生动物，有没有？你提前先预知到，假设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到时候你才可以反应过来。可是也因为我们提前一直在那边分析说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所以导致怎么样？未来到底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可是我们就在这一个此时此刻的当下，就活在那个痛苦当中，导致什么？哎，我先想起来了，结果自己一直无时无刻都先想起来，然后无时无刻都在那边痛苦，这样可以吗？所以说他在书里面讲到一个讲的说什么叫做自由？自由的就是你没有被这个声音所绑架，没有被这个声音所绑架。我很喜欢我像我等一下去跟一个老师聊天嘛，我很喜欢那个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自己是很多想法是不会过脑袋的。什么叫不会过脑袋？就是有时候想法一来了，他就是让那个想法过去了，就这样子，欸，就这样子，然后让自己一直处在这个当下。对，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自己仔细想想看，你能否去看见或听到那个声音到底在跟你讲什么？如果说你一直去认同那个声音，你觉得那个声音是对的，那你就是活在那个痛苦当中，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他们在讲正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说你要活在当下，那你活在当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好好的过生活。所以在书里面提到的第二点，他一直反复讲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吃饭。吃饭这件事情，哦，我真的很有感，因为我跟我们一直拿那另外一本书，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感。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我认为不太会吃饭的人，就是我在眼前的食物，我真的是到了近几年，我才真的会感受到说，比如说这一个东西放到我嘴巴里面之后，它的盐巴、甜度，哦，加了什么东西，有八角啊，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会去开始分析这个东西。就是吃饭之后啦，我真的在那个当下，我才会开始，就是我说应该说我事后会分析。但是我吃饭那个当下，以前我是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的。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哎，有些层次感，那个层次是什么？还说它是一个味道，就是直接到底。好，就是我以前吃饭是不会去想这些的。好，结果我现在因为正念的这个东西，就是他教了这个正念，我因为之前看过了《取食禅》这本书，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开始去分辨说，哦，我现在就是要去好好吃饭。我就不会去想一些事情，吃饭就是吃饭，做什么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以前我不懂，但是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说，哦，原来吃饭就是吃饭，我才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吃饭到底是吃那个味道是什么。比如说高丽菜是甜的，哦，高丽菜有它的味道，然后韭菜有什么味道，然后什么东西有什么味道，这样子。所以在书里面也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吃饭也可以正念，就是讲到说，比如像一行禅师他自己在吃饭的时候，他在吃之前他看到那个前面的那个菜，比方说他说四季豆好了，他说他就会想起就是四季豆，他在田野里面，然后有阳光有水，然后农夫很辛勤的去耕作，然后去把这些植物养大，然后送来给我们吃， 他就保持着一种很感谢的心情来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吃这一顿饭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开心。这件事情在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说好的正念呢，不是就是要好好活在当下吗？就我就在看着今天，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是有吃到鲈鱼，我就想着那个鲈鱼在水里在游的那个状况，然后我就觉得内心里面其实有像一行禅师说的，就是真的蛮感念的，蛮感谢的这样子。所以说吃饭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回到这个当下的时候，我发现整个人也放松了很多。然后在书里面还有提到第三个，我觉得很有收获的，就是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四周都没有人的时候，他会练习微笑这件事情。他说微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感的原因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认同我们的想法会创造现实的样子。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所以这个世界到底呈现什么样子？其实某方面应该说也是呈现我们内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也就等同于我怎么去看待我自己。如果我对这个世界微笑了，我就等同于是对我自己微笑。所以像一行禅师说，他会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练习微笑，或者说吃饭的时候也会微笑，甚至无时无刻他会微笑这件事情。他说他其实是在对自己微笑。他不是在对别人讲，他就是对自己微笑，肌肉的放松啊，这些什么的。我觉得很有感的原因就是，平常我们多久，或者是平常我们有习惯对自己微笑过吗？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在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微笑或者是感谢赞美，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放在生活当中去好好的来实践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在，但是如果你尝试着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受益的会是自己。我常常去带个案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很多家长他们在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家长问我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哎，请问你觉得这件事情哪个地方有做好？”他们会说没有一个地方做好，我觉得孩子糟透了，然后开始讲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那我就知道说哦，那这个家长可能首先要先做好哪些事情，他们可能有哪些关要先过，才能讲到后面要怎么去引导孩子。然后这件事情就像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对我来说，像今天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的父母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做的事情是，很多时候孩子考前不读书这件事情啊。其实不读书这件事情是孩子他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父母常常就会把孩子他自己该面对到的问题拿来自己身上扛，所以变得自己好像压力很大。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孩子不读书，他就一直都不读书，然后一直摆烂，然后跟朋友出去，还是整天就是跟学校请假。那身为父母的，你在旁边你都不讲任何话吗？讲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说，如果你自己心情是平静的，你自己的心情是稳定的，讲与不讲，其实它都取决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而这个好，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说小树老师说了算，而是你自己说了算。我同样是去跟孩子沟通，我也可以去好好跟他引导。我如果不去跟他沟通，我也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沟通是一回事，把自己照顾好是一回事，能把自己活在平稳安静的状态，甚至书里面的自由的状态，又是一回事。所以它不仅仅只是说，好像孩子造成我压力很大，不是，是你要去想的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把孩子不读书这件事情变成了自己的压力呢？所以反过来讲。今天这本书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自由，就是活在当下。同样的，我自己在去面对到我自己的问题，或者我在面对到个案的时候，我也都会告诉我自己，有的时候个案的问题，它真的就是个案的问题。我们能够做的，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园丁一样，我能够让这片花园可以过得更好， 可以活得更好，但是我不能够决定他到底要活到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要结束生命，我不能够决定。我只能够去想办法说，哎，怎么让这个世界，让这个花园可以过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去看待个案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被我的想法绑架，我要去当个案的镜子。如果他一直愿意待在他自己的负面情绪当中，那我也只能尊重他。所以同样的，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今天标题讲的，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不读书啊，不读书的原因有很多种。比方说他觉得功课压力，功课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比方说他觉得父母根本就每次都在跟他吵架，有时候父母都觉得不尊重他，老师根本就看到他就只会问他功课考试考怎样，没有人关心他，这些等等的。甚至他会觉得说都是别人的错，好像每次都听他人的，啊，我自己都没有人想要关心我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该做的是什么？持续的坚持己见，然后去压迫孩子吗？持续觉得说我是身为你妈妈，我是身为你爸爸，所以你就一定要怎么做吗？或许你可以想的是，当你再去有这样子想法的时候，你是否就已经像今天讲的这本书《随处自在》里面说的，你已经被你的想法绑架了。你其实是活在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一个状态，你是活在匮乏的状态中。所以今天在最后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活着一个自由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该做的事情是好好的活在这个当下。不管是跟孩子沟通，陪伴孩子，或者是跟孩子走他这一辈子，很多时候你必须相信把你自己顾好。你把你自己顾好之后，你想要怎么去跟孩子沟通，你想要怎么去陪伴他，其实方法永远都比问题多。可是如果你总是关注在问题上，而没有关注在方法，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一个，你想要的那个状态上的时候，那很多时候真的是自己找罪受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随处自在》哦，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一行禅师的书，真的要每一本都拿出来看一下，就也让我自己重新又拿了之前的那个橘子禅那本书，我觉得可以来重新复习一下、哦、好，所以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哦、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内容你非常喜欢的话，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呢，其实是在分享所谓的如何去提升自己，能够去让孩子自主专注学习哦。提升自己包括了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过得美满，甚至是让自己可以越来越好。那你会发现你自己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孩子他也会跟着你越来越好。当你自己过得越来越惨的时候，孩子只会比你更惨而已。所以我都一直在去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顾好自己，同时也能够让孩子可以主动学习跟主动改变哦。那当然，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课程，或者是你也想要来做咨询啊、哦，比如说像我今天分享很多个案的故事嘛，那你都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的说明栏当中，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连结啊，你可以再点选进来一起做咨询，或是来上课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